Okay, time to get going. Let's bow our heads to name our sins to God the Father before we start the class.
好，在我们上课前，让我们低头向天父认罪。
Father, sir, we give thanks to you for the time that we have now to study your word.
感谢天父给我们时间，让我们能够很专心地研读你的话语。
We give thanks that the Holy Spirit is faithful to teach us while we concentrate on the message.
也感谢圣灵给我们非常专注的心，可以好好的研读你所给我们的讯息。
In order that we can advance to the high ground of the spiritual life.
而让我们能够在属灵的生命中能够迈向高点。
And so we give thanks for these things in Christ's name.
所有的感谢是因着主耶稣基督之名。
Amen.
Amen.
So today we'll be talking about the double column advance, which we did mention on Sunday.
好，我们今天要继续来谈呢，就是两排队伍向前进的这个概念。在我们继续讲之前呢，我们还是再回复习一下礼拜天所讲的几个重点。You mean in 6 hours we have to review it?
Yeah, that's right. Yeah.
对于这个为什么要复习这件事情哈，那个有一个理论，就是任何东西你第一次学，如果在6个小时内你没有重复的复习的话，你基本上就忘记了。好，像很多的公立学校呢，也许他们教学的状况的这个良莠不齐哈，但是呢，一般学校都一定会做到的，就是他白天在学校念的书，到了老师一定会给他家庭作业，让他回家能够复习。所以呢，任何孩子如果他有在回家后呢去做他的家庭作业，他其实就等于是有机会复习他今天在白天在学校里学的东西。然后呢，这个所谓复习的理论呢，就是第一次的复习要在六个小时内，第二次的复习必须要在48个小时内。所以如果今天教的好，比如说数学课，他第二天回到学校的时候呢，老师应该也要给他一个复习的机会，让他可以重新再学一次。而我们的课一个礼拜只有2次，好，所以好像在整个时间上面来讲并不是那么够的，但是我们会希望呢，大家回，因为我们都会有资料，也把录音给了大家，希望大家回去的时候都有机会再听。因为最重要的事情是我们每一个人应该要对我们自己的复习要负责，而我们呢又已经不是小朋友了，我们都是成年人，成熟的人，所以我们其实我们自己都很清楚我们应该要如何的让我们自己的学习更有效益。而且呢，更重要的事情呢，有关我们的灵性成长，这个责任是我们自己的。我们所以应该，我们自己就要在这一件事情上面特别的去负责。
Yeah, that's why I always emphasize repetition, and you should never get bored with that.
所以呢，Tim 就说他一定会在课堂上提出这种复习的状态，那也希望大家能理解，并且不觉得太过无聊。而且有些人呢的他的记忆力是比别人好的，所以这些有记忆力很好的人他会说，哦，我已经学过啦，但是别忘记有一些人他还是需要这样的复习。但是我们也要理解啊，即使是再聪明再记忆力好的人，这种重复性的复习还是对你有利的，所以大家都不要太过在意温习这件事情。好，这就是为什么 Tim 一定要重复的复习的一个原因。
Okay, so Ephesians 2:2 was talking about how we need to change our mind from what it used to be before we became believers.
好，在以弗所书的第二章第二节里面，在讲的是说呢，我们必须要改变我们的头脑，因为在我们信主跟之后，我们会有新的观念进来，所以才会让我们必须要做这样子的一个改变。我们也在礼拜天有提到过哈，就是有一些人他的原本还没有信主前，他所受到的这个社会风俗的一些影响，所以他有一些人他本来就已经受到了一些基督教的一些信仰的一些概念，但有些呢却比较少，有的多有的少。 比如说哈，在这个南美洲亚马逊河那边有很多的一些非常古老的部落，他们根本没有接触过西方的思维，所以他们对于基督教的这些思维是完全不了解的。就像 Tim 他第一次到达泰国的时候，他其实非常惊讶于那么多的这些佛教啊，或者是各种就是那种偶像哈。那当时他会觉得很漂亮，因为他那时候还不是一个基督徒嘛哈，所以但是他会还是不能够从文化的概念里去理解为什么这些人要对这些木刻的哈，或者是瓷做的这些偶像敬拜，他完全不能理解。而对于一个纽西兰人而言，在他们的文化中里面是不可能去对一个偶像敬拜的。对亚洲人来讲，去对一个偶像这种木刻的一个佛像去敬拜是很自然的一个事情。那对他也在泰国有遇见一些基督徒，即使这是泰国人，他们虽然已经是基督徒了，但是他们还是会觉得好像看到一个偶像，就还是会觉得是个很自然的事情。所以对于你是来自于什么样的文化习俗的人呢，他都会有一些基本的一个习惯在里面，所以其实你要改变他，他都要需要一个特别的力量。所以在这个《弗所书》二章二节里面，保罗就讲说哈，无论你在其中行事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背景，所以呢，这些你过去所有的行为行径，它是根据你原来所属的这个属世系统，而这些所谓的对偶像的一个崇拜，它其实就是撒旦他在设计的这个属世系统里面的，好，他所设计出来的。而那些在亚马逊河流域的那些荒野中的这些部落，他们就是从以前就会对这些山啊、石头啊、河啊、树啊，甚至动物啊去做崇拜，也是被撒旦所设计出来的。而之所以这个撒旦可以设计会有这样的一些影响力，是因为他有那一大群的这些堕落天使，那些小魔鬼们。而那些对一个偶像或者一个木雕去敬拜的人，当他们去敬拜的时候，撒旦他其实就派了很多的小魔鬼在保护这个偶像。所以当一个人去对那个偶像去拜的时候呢，那些小魔鬼们他们就想办法去让这个敬拜的人他对这个偶像所 有所求，那这些小魔鬼就会尽量让他能够达成这个心愿。
Really? Yeah, it was quite supernatural.
在泰国有一种 is it four faces or just one face?
I can check with the way during the break, but
就是在泰国有一个佛像呢，它就很厉害哦。就是有一些不管是什么警察什么去跟这个佛像敬拜的话，或者是带了会拿到他的那个小佛像带在身上的话，基本上他们可以子弹都不会打进他身体里。
Yeah,
就是有一点超，就好会得到某些超能力的一个保护。而且有一些电视曾经都有专访过哈，就是看到说那些警察他们作为见证人，说他就是带了那个佛像，结果他就变成刀枪不入的感觉。所以其实很多佛或者是一些神，他后来变得很有名，都是因为人家对他祈求一些什么，然后呢，结果他的祈求就得到了应许。其实这些都是撒旦在这些佛像背后在做的。那这些所谓的佛像，我们把它称之为假神，哈。那这些假神呢，其实是真的是有它的功力的。
Because they're having very real experiences with these gods.
所以这些来敬拜的人，他其实会感受到非常明确的这种假神的力量。所以有的时候这些事情并不是这些敬拜者他们自己想象出来的效果，是真的有某些超能力超自然的一些状况发生。所以保罗在这里讲的就是说，很多人他从他的习俗里所有的这些敬拜这些偶像的这种习惯啊，要让他走出这边只对我们的天父敬拜，这件事情的确不是那么容易的。所以当一个人他在成为基督徒之前，他所有的所有的罪的天性并不会因为你成为基督徒那一下就 不见了。所以你还是必须要以一个基督徒的身份，一样一样的去对付你原来有的这些罪性。那我们也另外还提到一个概念呢，就是以弗所书的4:14讲到的，就是如果你的魂中没有真理在里面，如果你的魂没有充满真理，你的魂是需要东西在里面的，它就会吸外头任何可能的一些错误的一些思考思想。
See, truth actually protects your soul from any false information, because if you know the truth and somebody presents a lie to you, you say, well, no, that's not true.
就说你的魂其实是非常需要真理在里面的。当你有真理的时候，有任何的一些奇怪的一些假的这种概念，你才会非常能够分辨说，啊，那是错的。假设你是生长在一个非基督徒的一个家庭，那从小你的家长或者是祖父母都可能带你到一些庙宇什么的去拜拜，那这样的话这些很多的一些错误的概念就会经由这样子的一些生活习惯习俗就进到你的脑中。而一个小孩呢，其实很小的时候他很可能就会问说，诶，我们从哪里来的，宇宙从哪里来的，星星月亮从哪里来的。那当他在问他的父母的时候，父母怎么回答他就变得也是很重要。那如果这个父母亲他根本就是一个无神论者，那他就很可能跟他的小孩子讲说，我们是来自一个大爆炸，然后经由演化而来，那小孩子也就听了就信了。而小孩子生下来的时候他魂里面是空的，所以他就只能听了这个说法，就一个谎言就进入他脑子，就变成他的一个主要的一个思维。而如果今天这个父母他是一个信徒啊，就算不是基督徒，他会跟他的小孩说，这些宇宙都是由一个神所创造的。
But then the child might say, well, yeah, can I go to see God?
然后小孩就说，啊，那我可以去见神吗？然后呢，这个父母亲呢，又被孩子问说，诶，我可不可以见到神呢？然后父母就说，哦，你只要乖乖的，你将来就可以去天堂见到神。那这个父母他当然给的讯息又是错误的。然后父母亲可能讲说，哦，你乖乖听爸爸妈妈的话，哦，不会随便偷窃杀人的话，你就可以去天堂。那所以小孩子呢，一个空空的魂里面呢，就被这些资讯填满，有些是真理，有些是欺骗的话。而当他有一天这个孩子他受洗了，他相信耶稣基督了，他从那一天他的魂还并不是就这样子会清空可以装真理，他还是必须要去改变他魂里面所有的一些概念。
That's why it's very very important for Christian parentsFrom a very early age, they need to be putting the right information into their child's soul.
所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就是从一个小孩子很小的时候，最好就有机会把这个基督徒的一些思维送进他的魂里，不要让他被一些谎言欺骗。有些父母呢就想说，啊，那把孩子送去这个礼拜天的儿童主日学就够了嘛？哦，但其实这还不够。所以呢，父母亲其实都必须要每天学习神的话语了，那更何况小孩子也应该要给他们这个机会。所以呢，孩子们呢，如果能够也每一天都可以有这些基督徒的这些课程，可以让他在家里面可以学习的话，这绝对可以保护这个孩子他的魂。也许这个孩子他真正有一天是真的能够相信耶稣基督，但是也许在小的时候还不知道，但是你还是尽量给他真理，好，免得他的空空的魂会吸进去一些谎言。而有些人因为他是在吸进了太多谎言在他的魂里，所以当他接收到了福音的讯息的时候，他其实变成反而无法去相信了，好，就是像他的整个脑子都僵化了一样。
And it doesn't matter how hard God punishes them or how much God tries to reveal himself to these people, they just will not believe.
而神呢，就算是再怎么样显明他自己，或者再用什么样的一些磨练要让他觉醒，他都没办法。
One classic example is the Pharaoh of the Exodus.
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例子呢，就是摩西时代的那个埃及法老。 而埃及法老呢，你看他从小就被人家教导说你就是神，好，所以他被欺太多谎言占据他的脑中，所以即使呢那个时候有十大奇迹在发生在他们的国家里，甚至他的孩子也因为不信神而死了，他都还是没有办法改变他的思维。所以他等于是在这个过程中哈，他整个脑袋僵化到他不能相信说哦有另外的一个神，当然他也相信他们埃及的神哈，但是他还是一样没有办法改变。那另外一个例子就是亚当跟夏娃的孩子该隐的故事。
And he got really angry when the Lord said, "I cannot accept your offering."
他对于那个上帝不能接受他的敬拜的呈现，他非常生气。
Yeah, and another example with the scripture provides us an example of this is Esau. I think Esau. He was weeping with tears of repentance.
雅各的哥哥以扫。他也有同样的一个问题。
So he was seeking salvation through an emotional system and trying to repent of his sins, but he wasn't going to believe in Jesus Christ.
他呢是想要经由非常情绪的方式去寻找他的救恩。
And he felt sorry for his sins.
而且他对于他的罪非常的难过。
Okay, but he could not accept that Jesus Christ was the Savior.
但他不能接受耶稣基督是他的救恩者。
Okay, now we're going to have to close down the Zoom, so we'll have a 10-minute break, and then we'll carry on the subject, I guess.
好，我们10分钟休息再回来，45分回来。